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6月3号，明天呢将是6月4号。那六四呢已经是从1989年，今年已经2025年了哈，已经整整的36年了。今天晚上呢在旧金山他们已经举行了纪念会议，那同时我们看在全世界各地呢都在纪念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很快呀，36年了。那今年的2025年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其实光是在今天也有很多的消息哈。那一会儿我会高杰为详细的为大家做一下分析。一个呢是 Fox News 采访张家敦，那他呢就在说川普政府已经知道了习近平呢权力已经没有多少了，或者是大部分权力呢已经不在了。那这件事情呢等于说从美国的媒体当中受到了一个确认。那另外呢今天的人民日报呢居然出现了一个毕节啊，就毕节很多在贵州的人知道哈，在这个这是汪洋主持的这个毕节扶贫的这么一件事情，而习近平呢已经整整14天没有露面了。白俄罗斯总统呢，他是6月4号凌晨哦，他就要离开中国了，但是呢仍然没有看到报道他和习近平见面的这个消息，所以现在呢网上各种消息疯传哈，那这是一个2025年非常诡异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么一个消息。那另外呢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比如川普呢已经签订钢铁铝啊这些税呢将从明天早上开始全部都是 double 哈，那钢铁呢是50%，铝呢也是25%。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些讯息。那么明天股市将怎么去做，怎么去动荡？今天呢我们看到哈，美国股票呢是连涨哈，有一些非常好的利好的消息，是科技股纳指呢一路上涨， NVIDIA 呢带动了芯片股的大涨。今天呢还有许多的消息哈，比如白宫他们说啊在本周就可能跟习近平去通话哈，川普。然后外交部呢说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现在呢欧盟已经打算呢限制中国企业参与欧洲的医疗器械公共的采购哈，那这又是一个动作。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白宫哈已经是催促所有贸易伙伴呢在今天明天之前呢要提交基本的方案啊，那这就是到周五的时候将会是4月2号那个暂停的那个呢将到期了。今天呢还有美国4月的工作职位空缺哈，意外的不降反增，那一会儿呢我详细为大家去做。还有呢今天我们也看到韩国这边的李在明当选了韩国的总统。今天呢美国的财政部做了一个动作哈，财政部回购美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美国呢再一次抓捕遣返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哈，那今天有几个消息，那高杰呢一会儿都详细的为大家做一下介绍。今天有一些个股的消息，那这些个股的消息呢也会哈后面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业的发展的讯息，那高杰呢一并为大家去做一下今天的介绍。好啦，那我们首先呢就开始，咱们就开谈。那么今天到底哈这个金融市场是怎么样去上下波动的？今天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今天是主要领涨的股指，而且呢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今年呢年内涨幅首次转正，是从2月以来呢第一次哈。那今天呢主要是 NVIDIA 芯片股啊已经成为了整个的行业啊制造商都成为了今天最大的赢家。 NVIDIA 今天一路上涨了 2.8%， 博通也上涨了 3.3%， 两家呀都收到了历史的新高，也是呢当天标普500表现最强的两个板块哈。那美元也有所走强，主要呢我们看到前两天啊就是企业有良好的季报，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川普的这个贸易政策市场目前的解读啊，就是一旦有压力啊，那川普可能会后退啊，挺有意思的。真的会后退吗？我觉得大家市场可能要解读错了。如果一旦解读错了的话呢，那接下来恐怕市场还会有一些波动哈。中美贸易战的经济冲击呢，目前也是有迹可循了。 现在呢，中国的一个叫做私营机构指数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在5月份出现了大幅的下滑，这也是呢，在昨天美国的制造业数据疲软之后呢，中国这边也疲软。另外的一个报告显示，美国4月份的工厂订单下降了3.7%，逊于预期。今天呢，有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啊，他们也发表了个报告啊，又把这个。指责，反正现在所有的这个国际机构呢，都指责川普的贸易政策，然后呢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拖累了全球经济将放缓，而呢他说美国经济将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呼吁呢各国政府加快达成贸易协议。没有人理他哈，大家看新闻的时候，我总跟他这样，谁还理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谁理他呀？今天的美股是以大涨回应的哈。现在呢，中美方面呢，现在其实是蛮紧张的。昨天我已经给讲了哈，中美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近期达成的贸易停战协议。然后呢，习近平和川普到底本周能不能通话，北京现在没有全面回应哈，他不知道，就外交部也不知道。习近平如果现在大权旁落的话，谁去谈话呀？这些都值得我们再观察哈。然后呢，今天的路透社呢有消息，现在车企面临稀土断供，现在欧洲、印度、日本都紧急派人到中国磋商出口许可。因为什么呢？现在呢，汽车制造商还有其他企业高管呢，都想推动北京尽快批准稀土、磁铁啊的出口，因为呢。这个磁铁短缺会导致全球供应链的中断。中国欧盟商会的秘书长呢，对路透社表示，对于汽车和电子行业来讲，这是一个极其紧急和关键的时刻。他说呢，一些企业很可能最早就在本周会停产。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川普他们急了。那你中共呢说美国先违背了协议，你会相信谁的话？哈，你会相信谁的话？所以呢，这就是中共呢，从过去一直都这样，先签啊，签完了之后就成历史文件了。连香港的一国两制不也是这样吗？WTO 不也是这样吗？中共什么时候说话算数了？所以呢，君子碰上流氓，你就没完没了的这么去耍。那这样的一个拖呀，这次能不能起作用？咱们继续观察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呢，因为在过去和中国之间捆绑的深度实在太深了，川普也非常的为难。那我们在硅谷有太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在高科技公司工作，你们可能知道的比我都详细哈。虽然我每天都在看大量的新闻报道。太多了，太牵扯太神了，就一刀切下去，都是半残的这样一个状态，很难哈。好了，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马斯克啊，他早上呢，川普还在吹牛，说他的自己大而美的这个减税法案，然后马斯克呢下午就发了个帖子，说他是恶心的怪物哈。一会儿我再为大家详细的解读。那最后呢，今天美股的道琼斯指数是上涨了214.16点。涨幅0.51%，报42,549.64。纳指上涨了156.34，涨幅0.81%，报19,398.96。S&P 500指数上涨了34.43点，涨幅0.58%，报5,970.37。费半上涨了131.62，涨幅2.72%，报4,964.4。刚才我提到了纳指呢是。从2月21号以来，首次呢去转正了哈，走高了。5月份的时候呢，股市创下了2023年的最佳表现，纳指呢在昨天啊，在今天上涨了0.8。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如此关税消息不明确哈，包括这个企业财报也是参差不平的情况之下呢，纳指的表现是相当不错。今天呢有几个个股的亮点，Dollar General 哈，它今天是报了它的财报，它的股价呢直接上涨了16%哈，他们还调整了业绩的预期，说他们有能力来应对各种经济环境。虽然现在分析呢说关税都会推高物价，但是呢正因为如此啦，然后这种折扣店的吸引力上升哈，这叫啥？这叫降级消费。今天还有呢，就是 NVIDIA，它仍然是一个当红炸子鸡呀。 在今天呢，它收涨了 2.8%， 市值呢来到了 3.45 兆美元，再一次超越了微软的 3.44 兆，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也是从1月24日以来的首见。今天呢，它是以每股 141.4 美元的做收。利多因素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台积电重申人工智能 AI 的需求仍然强劲，然后呢他自己的 NVIDIA 的大客户，昨天我们提到的 CoreWeave 获得了一笔资料中心租赁合约，届时呢将使用 NVIDIA 的芯片。那本身呢NVIDIA 也是 CoreWeave 的投资人，昨天我们给大家谈了这只个股哈。还有呢就是各个方面的分析师，像投资银行的 Jefferies 周二呢将 NVIDIA 加入了最有信心的选股名单，所以呢真的是再给他添了一把柴火。他们认为呢 Blackwell AI 的芯片将在今年的毛利率呢会提高到 70%-80%， 哇哦。那么它的高于呢它的会计年度一季度啊，就4月27号的 61% 啊。他呢是说呢预计呢在今年下半年哈，对 NVIDIA 都是具备有利的条件，一个是 Blackwell 的 Ultra 增产，还有呢 NVLink 和 Spectrum X 这个网络业务呢持续的强劲，所以他们会认为会 NVIDIA 会顺利过渡到下一代的 Rubin 平台，这个平台呢将采用类似于 Blackwell 的构架式的机架式的架构，所以呢他们直接给出了 NVIDIA 185美元的目标价和买进的这样一个建议。瑞银的分析师呢看法也是买进，然后呢他的目标价是 175， 他今天才140多块钱哈。然后呢他说 NVIDIA 的管理层在上周对产品线的说法呢被投资人小看了，说呢他的解读是 NVIDIA 已经预见了不久的将来的 AI 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达到数十 GW 哈，叫做百万瓦的这样的一个级别，所以呢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哈，每一个 GW 400-500亿美元计算的话，这一条产品线的总营收的潜力至少可以达到1兆美元。虽然呢 NVIDIA 并没有说明时间表，但是这位分析师预计两三年内可能就会推出啊。5月28号上周三 NVIDIA 公布了他第一季度的财报和财测，股价呢是如虎添翼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今天中场虽然没有守住它的大幅度的涨幅，主要是受到美中贸易关系的这个影响哈，但是呢仍然是非常的亮丽。从4月初我们知道它触及了12个月以来的低点，当时 NVIDIA 是破了100块了，对不对？最低的时候。现在呢从4月初哈到现在一路呢大涨，已经又是一个 50% 的大涨了，市值呢增加超过了1兆美元。那同时呢在这个一段时间那个低点的时候，投资人的资金都重返科技巨头，因为当时美国股市呢也是该进行一个回调了，这个回调呢一个大跌之后呢很多人在抢着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股呢其实又回到高点差不多那个位置上了。所以呢基本上哈，目前华尔街大致上对 NVIDIA 呢是非常的乐观哈，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未来的半导体的关税。现在呢美国商务部仍然呢是祭出了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的232条款，对进口的芯片进行调查，那么这也是呢一个压力。所以分析师们，有的分析师认为呢目前 NVIDIA 的目标价位呢比他们公认的价值仍然低 4%。所以呢如果想要布局 AI 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呀 NVIDIA 仍然是 AI 成长的领羊头。所以呢在 NVIDIA 这种几层的利好的消息带动之下呢，他自己大涨，芯片股周二普遍上涨，超威啊就是 AMD 博通各涨了 2.3% 和 3.2%， 然后美光也涨了 4% 哈，三大指数周二是全面的收高。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科技股今天整个是带涨。Robinhood Markets 呢今天股价上涨了 5.5%， 因为呢他们已经完成了线上券商对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stamp 的收购啊，这是今天的几个亮丽的个股的一些情况。 今天的美联储的几个官员呢还在讲话哈，那他这个讲话呢，基本上就是担忧通胀上升。一个呢是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当中的演讲呢，说外交贸易政策已经开始影响经济，他们需要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两大目标之间寻求谨慎的平衡等等等等啊，也没有透露他们到底啥时候可以降息啊，只是说我们有能力完全应对各种可能的情景。还有呢，在今天呢，就是亚特兰大的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哈，那他呢也在说，抗通胀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担心价格仍然是个问题。目前尚不能宣布通胀已经取得胜利，反正就是 CPI 也好，什么也好，降了，都已经降到了4年疫情以来的就是比较低的这个位置哈，仍然是岿然不动啊。那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哈，他做了一个动作。今天的美国这个美债的殖利率是下滑的，日本呢也是成功的有个10年期的公债拍卖之后呢，它的债券价格下涨哈，乌克兰呢还发生了个主权债务违约。我来讲一下吧，我就直接给大家讲一下哈，这个美联储就是美国财政部 Basant。他呢是怎么去收购啊这个美债的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呢，其实今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和美联储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怎么讲，就手续手背儿吧，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我简单的去讲哈，就是今天呢，美国的。过去呢，就当市场不稳的时候，利率高涨的时候，债券没人要的时候呢，是美联储出手，然后呢把债买进来。这个时候把债买进来，那钱就进到市场里头了，这就叫量化宽松，这就叫 QE。但现在呢，美联储就按兵不动哈，摆出一副我就不理你啊这么一个态度，怎么办呢？财政部就说那我自己来买。那什么是国债哈？国债就是美国政府向市场借钱的一种方式。来，我发债啊，有短期的，有中期的，有长期的。那么当政府花的比债比赚得多，他就先发债。反正呢，我年年跟纳税人收税嘛，然后我就慢慢再还哈。这是呢美国的国债。那么谁去买呢？基本上都是大的机构哈，什么各国的央行啊，包括呢美国的这些养老基金啊，各种机构去买哈，保险公司大型的这种投资机构哈，他们主要是他们在买。那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呢，川普的这个加关税哈，那市场就紧张嘛，那就利率就上升嘛。然后呢，我也给大家分析过啊，说外国投资者可能会抛售美国国债等等，还有呢，之前的一些复杂的金融操作呢，也都是可能会这个引发一些爆仓啊，引发连锁的反应，就造成了债券价格在美国美债的价格大跌，利率呢飙升。现在呢？他一旦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嘛，政府借钱的成本是变得非常的高了，然后呢，股市也会震荡了，大家害怕了。今天我看那个桥水的那位 CEO，前 CEO 他也说了，美债呢短期没有任何风险，但长期呢这是个恶性螺旋哈，都也在不断的说这样的一些话。那企业就更不用说了，贷款就更贵啦，咱们买房子压力也就更大了，这是带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以呢。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川普把 Powell 哈去叫进去，去谈话也好，训话也好，总而言之，大家都希望哈市场在等着联储能不能再降息。那么联储呢，现在就是不动哈，我就是不动，那怎么办呢？那 Basant 呢就说了，你不干，我来干。所以呢，他们出动了自己的工具箱，大手笔的买回市场上的老的国债，一次呢买下了今天啊买了100亿美元的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操作。那大家都知道，那就什么意思呢？你要用公司的股票来比喻的话，公司股价暴跌，那这时候公司的老板 CEO 亲自下场，拿自己家公司啊的钱呢回购自家的股票，那这就是安抚市场，说明他对自家的股票有信心啊。那么现在呢是啥？美国政府自己出钱买回自己的国债哈，所以呢这个呢也被戏称为叫做迷你版的 QE 啊，你联储不去降息，那我自己来增加。银根啊，我增加这个钱的一个流动性，而且呢，财政部可能不仅呢是只买短债啊，现在呢是 Basant 呢是开始 来买长债啊，猛买长债来稳定市场。所以那大家就在问了，这财政部都这么忙活了，那美联储啥时候出手啊？就简单的这么说哈，就是美债快撑不住啊，没有人买啊，利率飙升啊，美联储不愿意出手，那就你用个打个开玩笑的说，这家都快破产了。那这个美联储是爸爸的话，就说先撑一下，撑一下，没事，再等一等。妈妈呢，就像财政部一样，一咬牙，不行了，我拿出私房钱来救吧。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哈。所以今天的这个动作都非常值得关注，你从这里边能解读出来哈，就是美国这一届的政府和美联储之间。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咱从去年就在讲，去年九月份美联储还记得不？那当时呢，通胀呢根本就没有降的很厉害，结果呢它却突然降息哈，超出所有市场的这种一个意料之外。现在呢现在这个国债已经降到这个样子了，哎，它就不给你动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力量跟对着干哈，这就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一个现象了，好吧？我就把这个呢给大家去说一说哈。那其实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些，未来就是他这个工作的机会哈也是蛮多的，也是超乎意料之外的。那我们呢在广告之后，我就给大家再讲一讲哈，那这几个方面的一些经济数据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哈。那我再把今天的这个工作职位空缺，这个呢也蛮有意思的哈。它职位空缺数量的意外的增加，从这一点上呢，它又支持了美联储关于就业市场良好的这个说法。它的这个职位空缺意外增加到739.1万人。预期呢会修正之后的720万个哈，下降到710万个哈。那么这个呢是蛮意外的，而且呢涨幅是比较大的，招聘的活动也出现了回暖。所以呢，尽管呢现在成天啊这个风气呢，这个舆论呢都在说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啊等等，但是我们却看到呢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的强劲，而且呢主要是由私营部门行业推动的，比如专业的或者商业服务，还有呢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现在呢州和地方教育呢导致政府部门职位空缺的总体呢已经减少了，但是联邦政府的职位空缺又有所增加，加上呢稳定的招聘和低的失业率哈，支持了美联储关于就业市场良好的这样一个说法。但是呢另外一个数据显示，失业者找到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这个呢就被专家认为说，在未来的关税政策的压力之下呀，未来几个月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疲软。但是反正他们都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数据，还没有体现出来他们这种分析哈。那这就是支持了美联储哈，所以通胀下来还不行啊，你工作他得等到这个失业率要上去了，我们才能去降息啊，这是今天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但这个数据呢通常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准，但是不管怎么着，它毕竟是一个连续的哈，统计口径没变的情况之下还是值得参考的。所以呢基本上市场的分析师啊就在分析，现在美国的市场呢对投资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说政府呢不会祭出远高于预期的关税并且长期维持啊，大家已经觉得肯定不会啊，因为那样的话会导致经济衰退，基本上大家是摸着川普的脉啊，这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然后呢现在呢美国和中国、日本、英国、欧盟等多个谈判的伙伴都积极的在谈判，所以呢市场呢更乐观的认为呢有望避免衰退哈，这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情绪了。还有呢像昨天就说川普和习近平会通话，芯片议题呢很可能会被纳入讨论。那基本上就是目前就是 NVIDIA 几乎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那任何的讨论都有可能有利于 NVIDIA 的晶片产生，而并非带来负面的冲击。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已经都想到了，已经都出现了，那只要能谈那只能是更好的情况了啊！大家这个心态就是这个样子的。哎呀川普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哈。那像 前两天他不是说 EDA 都给不给中国说要禁止哈？我今天我也听到一些朋友在跟我讲，他说怎么禁止啊？那个什么 Synopsys 呀，还有这他这些竞争对手，在中国都有几千人的员工哎。他说你现在如果像川普这样一刀砍下去的话，那帮人彻底的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员工结起来都上万人了，直接干一个公司了，EDA 已经人家自己就可以做了。现在还不管怎么的，都在美国人的手里头，在美国的公司里边。所以呢，一旦就切断了的话呢，那现在本来中国方面他还是用高薪挖这些技术人才，那一旦到那个程度的话，他们也出不来。那有的人说，能不能把这些都招到美国来？你以为中国会放吗？除非他现在都是美国公司互相调动，你让他出来，否则的话，一旦收紧了，你连护照都不一定给你拿下来，中国也不会放这样人才的。所以中美之间一旦到这种程度的话，两边都遭罪，是吧？是中国人遭罪，这太多了，在 STEM 里边，理工科里边，全都是 AI 里边，全都是。所以你现在这个脱钩让川普来多难呢？这就是我们看到过去呢，美国政府啊，真的是因为外交这个东西是政府和企业没关系的。你政府不负责任，企业只管赚钱，他怎么办呢？人别人都在到那赚钱，我企业不赚能行吗？对不对？企业的基因就是盈利，所以这些事情啊，你回头看，走到今天这一步，美国的政府是有绝对的责任的。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种战争，居然呢，川普都不知道。那我看到今天的白宫也在说啊，川普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整个美国的政府哈，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你总统又如何？这衙门口里边的这些人已经是真正的政府的操纵者。所以美国呀，民主制度的漏洞，当人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的时候，当人不行了的时候，再好的制度也不行了。这就是民主最致命的地方。现在呢，全部都显现出来了。未来美国到底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人的素质怎么样去解决目前的这个困难？这是摆在所有的这一茬的美国人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考验。美国能不能渡劫？能不能渡劫？咱们看吧。那你我都在其中哈。好，那这是一个部分的啦。那今天呢，我还有呢，我觉得有几个很好玩的个股啊，IPO 的故事呢，我也给大家讲一讲。很有意思，一个叫做Circle 的 IPO，它是稳定币的大佬。我最近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哈，这个稳定币。那这个今天呢，它发表这个 IPO 啊，你知道获得了20倍的超额认购。也许你再说，你说20倍是个啥概念呢？就是 Circle 的拿出了3200万股。他要卖嘛，募集资金嘛，对不对？然后呢，投资者呢需要，我要买6.4亿股，就这么个意思。这个比例啊，就到了这个程度，跟这个双十一啊，就不要钱抢货似的。那这比抢这个，哎呀，我的天呐！所以呢，这20倍一般的 IPO 呢，认购到2到5倍，大家就觉得已经蛮热闹的了。像之前的什么什么什么 Chime 呢，什么金融科技公司啊等等的。哎，能抢到5到10倍，那已经是非常火热了，这叫成功 IPO 哈。但是 Circle 这个居然是20倍，你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都在去谈这家公司啊，就简直是 IPO 界的流量明星。一个呢，为什么哈？这个原因一就是它这个稳定币啊太火了，这 USDC 市值值600多亿美元。增长了40%，好吧，它的对手呢叫 Tether，已经甩得远远的了。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大佬去站台，BlackRock 要买10%的股份，ARK 就那个木头姐的那个基金，直接喊着要砸1.5亿美元。你说这都上来抢啊，对不对？眼红啊。然后呢，它这里边呢也有分析师在说，是这个 Circle 的 IPO 有点玄机，它因为啥呢？说60%的股票都是老股东卖的。好像是说什么呢？说兄弟们，我现在要套现走人了啊！找到接盘侠，你们来慢慢玩啊！所以呢，最近呢，这个科技股市呢也是晃得跟过山车似的哈。上市后股价能不能稳住，还得看命哈。但不管怎么说，今天呢，这个Circle 哈，它叫做它20倍的认购，绝对够它吹一阵子了，也给今天的这个加密货币啊等等带来了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然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个 Circle 这家公司，它呢真的是太火了。今天有几个呢，都是这种，这都是真是当红炸子鸡啊！你看他们是怎么在现在这个币圈当中哈玩得如此的火热。这个呢是2013年由 Jeremy Allaire 和 Sean Neville 这么两个人创办的。那么这两位呢都是科技圈的老司机啊。然后呢，Jeremy 呢，他就是曾经创建的叫做OAir 的公司，卖了3.6亿美元哈。然后呢，又搞了一个叫做Brightcove 上市。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创建公司，在卖公司。这就是咱们硅谷所有的理工男们的梦想，对吧？弄一个公司，然后再有人给收购。他一开始呢，他做的是一个比特币版的 PayPal 哈，让你呢用比特币买咖啡啊、付房租啊，然后就像跟发微信一样的简单。但是呢，那一会儿呢，这比特币实在太野了哈，这个市场呢跟坐云霄飞车似的。那他这是怎么弄啊？你怎么计算呢？那没办法呀，那赔死了他要跌下去看哈，他一看不行，他说咱们得稳点儿。于是呢，他就在2018年搞出了个 USDC。啊，这就是稳定币哈，稳本的美元的稳定币。现在呢，这个 USDC 呢已经市值值了600多亿美元，全球第二大。所以呢，这家公司呢非常不简单，它拿了高盛的 BlackRock 的钱，融资了1.5亿美元，估值一度是90亿。2015年呢，拿下了纽约比特的 license 哈。2016年跟英国的巴克莱银行联手，连日本呢都认可了他们的稳定币。所以今年的 IPO。认购20倍，你就知道了，这简直是抢的！我说朋友们，我的天，就用中国大陆人讲话，比这个春运的火车票还疯狂哈。但是呢，他也踩过坑哈。这个 Circle 什么时候？就2023年，咱们那个硅谷银行、矽谷银行一倒的时候，他的那个储备的3.3亿美元就在这个里头啊，吓死他了，对吧？这一旦要黄了，拿不出钱来，差点打水漂。最后美国政府给拖了一下。那时候我们讲过嘛，硅谷银行它专门给这些创业公司啊去贷款的，那些他融资来的钱也都放到这里头，你说他吓不吓死了？所以当时的投资人吓得心脏病都快犯了哈。然后呢，他们立刻就把钱转到了纽约梅隆银行，还攒了哈10亿美元的现金啊。你就看到呢，他稳的跟银行保险柜似的啊，喷稳。那么他现在这个 Circle 他要干啥呢？他要打造互联网金融的新时代，就想让钱呢像电子邮件一样哈，就是全球随便用啊，就是想搞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金融圈哈，特别是币圈，到底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呢能够当现金，真正的稳稳当当去花，他们就在搞这件事情哈。那今天呢，它的估值这个稳定币，我也在说了，几家银行都要联手推出稳定币。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币圈或者金融圈大家都玩的是这个东西哈。所以他是你也看到了，商场如战场。他从最一开始的一个比特币的支付的初创公司，最后呢不行不行，得找出路哈，他不会死磕到底的。哎，弄了个稳定币 USDC，作为了一个全球的领军者。那么最后呢，就是创业者的这种经验啊，这种创新的驱动性哈，等等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 IPO 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也跟大家讲一讲，这也是哈。那创业公司有这么自己办公司去玩的，也有呢去收购公司呢去玩的，这就是私募基金，这是大家怎么玩钱，华尔街在玩什么，他们怎么玩的啊？当别人都没有钱的时候呢，这一家的私募资金呢，居然募到了344亿啊美元，这到底是什么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常的现象。为什么呢？就是没有什么可做的哈，就是钱很难募，因为啥？通胀高，利率高。那很多人投资也都是借贷吧，对不对？那投资人就手都缩了，所以呢，私募资金就很惨。他想，他们手里私募资金手里有一堆的资产，一堆 company，一堆公司在他们手里，他得募钱把它卖出去哈，但募不到，想卖资产卖不掉，有点像说你想去菜市场卖苹果，大家都说等等等等，我们认为价格还会再跌。结果呢，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背景之下呢，一个叫做托马斯布拉奥啊，Bravo 啊，托马 Bravo 这个私募公司。 他呢去募到了344亿美元，没错哦，344亿啊，这是全球私募市场当中最大的一笔募款，比什么黑石啊、KKR 啊那些大咖还猛啊。那大家就说他咋的了？他是谁？这个托马斯·布拉沃呢，是来自芝加哥的私募投资公司，专门投资软体公司的。他怎么玩的呢？他操作风格是这样的。他先收购一家中型的软体公司，然后把它经营的漂漂亮亮的啊，业绩表都做得很漂亮，然后卖出去啊，卖公司，收公司，卖公司来赚这个差价，就有点像这个房地产的投资客哈，只不过呢，他买的不是房子，人家买的是企业，而且还很会卖。他呢之前就有把一家叫做 Idenza 啊 Idenza 的这么个公司呢，就是在卖给纳斯达克交易所哈，转手价值105亿美元，年报酬率高达35%哈，35%哦，你知道这是很高的，咱们在湾区炒房子你都知道哈，哪能做到这么高啊？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亮丽，所以呢，投资人都抢的，愿意把钱呢去交给他，所以呢，他的这个344亿呢，不是一只基金，是三只基金一起募啊，一只主资金募了230亿美元，一只专门投中型软件公司的资金，还有一只针对欧洲市场的基金。所以呢，我们看到任何时候哈，你就私募市场现在有点像房市哈，高峰期过后，很多基金手上抱着几兆美元的公司啊，就等着卖掉回笼现金，好再找下一个目标啊，去看下一个哪个房子啊能好卖啊，就福利品。但是呢，利率高，买家不积极，所以呢，他抱着公司钱进不来。但是呢，这一波哈，这种逆势的布拉沃这家公司呢，人家说只要你能让投资人看到你会操作有成绩，你就是可以拿到投资的，是吧？所以呢，就说市场冷不代表呢你不能热哈，别人收手呢，只要你有本事就有机会，对吧？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那还有呢，就是今天 Meta 呢跟核电大佬哈Constellation Energy 签了一个20年的核电大单嘛哈，我已经之前给大家讲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纳斯达克都跟着嗨起来了，这个 Constellation 的股票涨了6%啊。我前你大家都有没有去看呢？然后这个 Constellation 哈，它呢本来都要关门了。因为呢，补贴到2027年就没有了。这 Meta 一出手，它不仅救了这个厂子，还保住了1100个高薪的工作。Meta 呢，还买了这个厂子呢，哎，每年还能给当地贡献1350万美元的税收哈。Constellation 的 CEO 呢，他笑坏了，他说这个交易能让我们再干20年，还能升级设备，还能呢多出30兆瓦的电力哈，好像一个老冰箱修好了，还能多冻两盘冻饺子似的，对不对？然后呢，不光是了，还有什么微软呢？微软也跟 Constellation 签了个20年的协议哈，重启三里岛的核电厂等等等等。所以我之前给大家讲核电是吧？那么这个核电呢，最近是非常的火爆。刚才这个我说的 Constellation 呢 Energy， 它是 CEG 哈，它这个代号是。哎呀，他呢现在我看哈，他占美国无碳电力的约10%哦。然后他这个从2025年6月3号今天哈，他股价上涨12%，三年这只股票累计上涨了315%。去年他股息上调了25%，今年预计股息再加10%哈。那第二个呢是 Vistra Corp， 代号是 VST， 他是美国最大的电力生产商哈。那他呢，今年是表现最佳的股票，三年也涨了450%，现在呢股价是125美元，接近了今年的低点，预计呢今年的营收会增加24%，明年增加17%。第三只热门股票是 BWX Technologies， 代号是 BWXT 哈，那它呢今年也是哈，它今年三年股价涨了190%，现在股价是100元。今年营收预计增加11%，明年每股盈余增13%啊。还有另外一个代号是 CCJ， 它也是油矿商哈。它呢过去一年股价涨45%，现在呢约大概是50美元左右，预计呢明年啊今年收入增加10%哈。 几乎现在都评入呢，都是买入的评级哦。好，以上呢，高姐给大家说的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哈，这是高姐每天看，给大家来做一个信息的分享。好，我们的稍事休息之后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我要跟大家讲一讲。那个密西根呢，被抓的这些人呢，太猛了，你知道他们干了个什么事儿吗？他们把能够导致农业绝产的一种叫农业的杀手的病毒，从中国带到美国来了。他们要干什么？广告之后听高姐为大家讲。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的《理财有道》。我接下来这两个消息呢，都跟我们的华人有关系哈。一个呢是今天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了两名中国研究人员，指控他们将一种真菌走私入境。那么这个的背景恰恰呢，就在美国政府呢要加强限制更多的中国学生入境的这个时候，涉案的学生分别是33岁的简云清，还有34岁的刘尊勇，两个人呢是情侣关系。美国当局说呢，是去年7月份刘尊勇入境的时候呢，携带了几个小包的叫做合谷镰刀菌，这种真菌会导致一种对小麦、大麦、玉米和水稻造成的严重破坏的疾病。是困扰美国农民的常见的病害，尤其在北州、北部和东北部各州。去年在32个州出现了这种疾病，对冬小麦危害极其严重。简青云呢是现在被收押了，在底特律的联邦法院呢登记入案了。刘尊勇呢据说仍然在中国哈，这是今天美国司法部呢就讲到，那么底特律代理的联邦检察官呢就说两个人的行为构成了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试图将一种潜在的农业恐怖主义的武器带入美国的腹地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呢，在美国有27.7万名中国留学生啊，然后你到底干些什么啊？这个刘尊勇这个男生呢，刚开始他被抓到的时候，他是否认他是这个物主的身份，但最终呢承认走私是为了在密西根大学实验室进行研究。他的女朋友简云清在那里工作，而简云清呢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效忠书啊，有对就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有他的这个这背景了，所以呢，这就成了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是简青云，还曾经在2022年将有关的物质藏在鞋子里，成功带入境。然后2024年初，简云清似乎还安排了一名在中国的同伙邮寄了一本书，书中也藏着装有菌种的塑料袋。然后他的手机当中啊，这个女的哈。他还有一个2024年1月签署的工作考核表，内容呢是他在一所中国大学的研究相关，所以呢，刑事起诉中装呢说考核表包含着忠于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同学、团结同事等等等等一大堆的誓言，所以呢，现在他们面临着共谋、走私、虚假陈述和签证欺诈等多项罪名指控。大家觉得他们的下场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这个呢，我看到网上有的人解读啊，说这是不是中共的超限战呢？你要是正常研究的话，你可以通过官方，因为这种有严重的这种侵害性的研究的，你是可以正常的。你为什么藏在鞋子里偷偷往美国境内做呀？你到底要干啥？你的目的是啥呀？不用脑袋吧，都不用脑袋想就能想出来了。你说这些人就帮着中共在美国干些这么些事情，你让，所以我说嘛，还不是一只老鼠，一只老鼠坏一锅汤，这是多少只老鼠？我们海外的华人，大家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去给自己的county 呀、city 呀、这个 state 呀，包括 federal 的这些议员们写信吗？不应该告诉吗？你我们的华人不能，我们不是，我们不支持，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这样的华人做出严厉的制裁吗？所以这是一件事情哈。那今天呢，还是密西根大学又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涉及呢，2024年大选当中非法投票，然后现在呢弃保逃亡，要逃避呢周一基的违法的这种惩罚措施，他的名字叫高浩翔。2024年10月，他在这个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就住在校内，然后呢是在大选前几天使用了密西根大学的学生证。非法登记投票，在密西根大学的艺术博物馆投票站参加了选举投票。 哎呀，然后他在这个接到了一些校方接到报告之后呢，学校的安全官员呢就已经跟他做了谈话，然后呢，他承认他确实登记投票了，然后被州政府指向了2项罪名：未经授权试图选举投票和为了选民登记而提供假的宣誓书。所以呢，根据密歇根的州法呢，未经授权试图投票是重罪。最高可以判处4年的监禁和2000美元的罚款，然后这个事儿呢，其实一度成为媒体的报道的焦点。他只有19岁哈，然后现在呢，他已经弃保了啊，就直接就跑回去了。1月19号从底特律飞机飞往中国上海的达美航空啊，当这个溜了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比较大的2个消息了，好吧？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就简单的再简短的请 Max 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个体的个股的一些消息哈。那今天还是有几个个股值得我们关注一下走势的。
湾区的内容创作者注意了，拍广告、拍短剧、拍 MV，还在为完美拍摄场地发愁吗？
位于圣荷西的 Xream Studio，专业的一流虚拟工作室，满足你所有的需求。7米长、3米宽的高刷新率 LED 大屏，搭配虚幻引擎和 Wellmas 追踪系统，任何场景都能瞬间实现。
无论是寒冬的冰天雪地，还是营造电影大片的震撼场景，甚至去火星、月球漫步，都能帮你轻松打造。
再搭配专业的 Aperture 灯光和高端的阿莱摄影机加持，更加生动逼真，让你的创意惊艳所有人。请访问网站 xream.studio 了解详情。 xream.studio xream.studio
梦想场景一站完成。咨询电话669-340-0395，669-340-039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好，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刚才我所提到的 CEG 哈，就 Constellation Energy。那今天的 Meta 呢，收购它的，就购买它的核电厂的电力哈，这是一项首创的交易，所以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就大涨，随后呢涨幅呢是收窄的，就是今天 CEG Constellation Energy
Constellation Energy 313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是看涨的了，但是，半年内我看整体没有走出，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它大概在1月的时候来到346块，这个是高，来到这个高点的时候，它就回落到170块，跌了一半，现在又往300。这41块这个位置啊，前进了，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阻力。
OK，
但总体来说是看涨的。
Yep，好哈，这是能源股以代表性的这样的啊。那这一部分的能源未来呢，这一段时间都是热门的啊。好了，那还有一个呢是 Dollar General DG 哈，它是折扣零售商，刚今年的大今天大涨了15%哈。Dollar General。代号是 DG
112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都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一年以上，我看整体来说是看跌的，所以短期看涨，长期看跌。
嗯，好，那还有一个呢是博通。AVGO， 它呢是它的叫做一个资料中心的交换器的芯片，在上周末开始出货，预计呢7月份广泛的供应啊，那就是在快速成长的 AI 运算的市场当中呢，占有更大的商机。博通今天是也是大涨的，我们看一下。AVGO 呀，
256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嗯， 半年内没有完全处于跌势，但是一年以上也同样是看涨了。嗯，所以这个是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了，短期长期都是看涨了。
还有呢是图像分享平台哈 Pinterest 代号是 Pins P-I-N-S P-I-N-S， 它的股价呢今天大涨了 3.8%。 摩根大通呢将它的股票评级由中立上调到增持啊，目标价呢是40美元了，所以今天它大涨了 3.4% 啊 3.8%。 好，我们来看一下
33块，那一周内一个月内短期内数据上看是看涨了，但是我看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五年内它也还是处于跌势。我看它最预它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来到84、85这个位置，这个是最高，然后就一路跌到差不多20多块18块，所以在这个区间盘旋呢，大概从2022年到现在大概在20、30这个位置左右盘旋了。
那今天呢就这几只热门股票为大家呢去做了一个分析，那谢谢麦子，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